嗨，大家好，我是 Vincent。 今天呢算是我一个大胆的尝试，因为过去曾经找过可能是媒体工作者，也曾经找过歌手，那我就在想到底哪一个职业对于现在的人来讲是一个他们可能会想要尝试的呢？后来我就想到图文创作者，因为在 IG 上或者说在 YouTube 上其实有这样子很多的优秀创作者，他们做出的作品可能产生共鸣也好，或者说他讲的东西是非常有含金量的，那这些人获得许多掌声。所以呢，我们欢迎今天的来宾比妹。
Hello 大家好，我是比妹。
比妹
我声音是不是跟我人很像？
跟你人很像吗？其实我不太敢自信说你本人就是这样讲话。
真的吗？你觉得我刚刚跟这样有变吗？我现在比较专业吗？
没有，
再专业一点。
可以专业一点，我想听。
你好，我是比妹。这个声音这样对了吗？
这个讲话方式是你从小到大都是这样的吗？
应该是欸，
但
是我觉得应该可能真的小时候那个小丸子看太多，不小心讲话真的有点被影响到。不过我声线真的白，就是很扁这样。
比较扁。
对，很扁。
那会不会变成说你很常在街上，可能原本远远看还认不出你是鼻妹，但是你一讲话，有。
我声音真的很好认。我就是有之前去早餐店，就是我一开口，我好像是讲什么，我那个不要涂沙拉酱，他就抬头说比美。然后不过有好处啦，就是他未必认出我是比美，但我声音很有鉴别度，就是所以我只要打电话去首尔店，一接起电话，对方就会说啊高小姐，哈哈哈，这样就很像很大牌这样。然后上次去走中奖，好像在后台也是。有些人是听到我的声音就马上转头知道是我这样。
走中奖的时候很多人是靠声音来认识你。
对，就是没有，他可能还没看到我的人，所以我的人也很好认，那他就可能远远就听到一个声音这样子，有点脸就刺了，就发现啊是比美这样。对对对。
那我想知道，因为我有看你在走中奖的影片，那是一个什么样的场合？你可以跟我们大家讲一下吗？因为我没去过。
很混乱的场合。
很混乱，
就是。但是我其实应该算是内向的人，但我知道那天的状况，我觉得我应该要 hyper 一点嘛，所以我就开启我的那个社
交
开关，所以就是好像那个就是一个空间，然后你就会看到全部都是 YouTuber， 就是那些你平常在影片上看到人，但他们活生生在上面。但蛮有趣的是，我觉得他跟传统电视不一样。传统电视你可能会觉得说啊，这个人在荧幕上这样，但实际上好像是这样。
对
，YouTuber 落差不会很大，我觉得蛮有趣的。
就会跟你在影片中认识的他
长得差不多，
长得差不多。
对，不会有说你本人比较瘦或胖，我觉得还好。对，然后还有一些是我不认识他也。他不认识我，但我就是只是厚脸皮想去握个手这样。
然后成功了吗？
我有握那个九妹的手。
九妹的手。
因为他刚好在录影，然后我就很不要脸跟他说可以握一下你的手吗这样。他就跟我握手，然后他也不知道我是谁，我就说无所谓了，沾一下喜气就好。
沾一下喜气。
对对对，大为 YouTuber 这样。
那在想知道在后台的时候，除了大家在准备妆发之外，会为待会的一些的典礼会进行东西做彩排吗？还是说
蛮有趣的？其实不会，
不会、
我看大家都已经上全妆，然后衣服都弄很好了，就是大家可能有经验了吧？因为我那时候就一直要上节目前，我就一直很紧张，因为实在不知道这种流程，我又不太好意思烦人家，我想说我到那边要。整东西要放哪里会不会被偷啊什么的？我还想说，我是不是要带游戏机去打？那我等一下要上台以后，游戏机要放哪里？我就想很多，然后我全部都带了，然后再放在那个某一处。他们真的有设一处是让你放东西的，但我后来发现那一间全部是那个空间，你的 YouTuber 大家东西就是随便放在那一区，然后大家就是大家也是在认真在聊天这样。然后就等你，他们还是有个拍那个那叫什么走红毯的顺序、然后就是会有工作人员来叫人这样。
对，
然后反正那天就是一个这种有点混乱的感觉， 但他们是处理的很好，然后就是我们自己后台感觉很混乱这样，对，然后又有东西可以吃，对啊。那天我其实微微的洁癖，我想说，这我会不会感染 COVID-19？ 因为我目前还是个就是
未确诊，
对对对，我是天选之人，我目前还没有。我想说，天哪，那天一定会确诊。但我想说，不要，大家都没戴口罩，那我。哎呦，不是没戴口罩啊！听着，这段是不是要卡掉？
我看影片当中是这样子，没错。但我记得在上妆之后戴口罩的确是比较……
我想说这个时期好像应该也 OK， 而且一直戴着口罩对人家有点不太好意思，所以我就也是、陆陆续续就拿掉跟人家聊天这样。
哦，
所以到最后已经要节目开始的时候，我觉得我已经能量已经剩大概5%了，一直在跟人家聊天。对，
那。B 妹，我今天先不管我跟你聊东西啊，反正我要针对刚才你所讲的，你说还没上来之前，你能量已经快燃烧完毕了，
对，
是不是代表你今天是一个一整天当中能够接受刺激的，就是容纳额其实不多？
应该是哦，对，因为我这个人蛮有趣的是，我真的对社交的需求蛮低的，
就是一天或者说一个礼拜小一点点就满足了，是不是？
我大概就一天跟我。朋友讲个半小时的社交能量，我就觉得够了，觉得啊，不要来烦我了，闭嘴，闭嘴。
剩下时间你都可以自己跟自己好好的相处。
对啊，我很喜欢这样子，
很喜欢这样子。
对，
不得不说，其实我所知道的，虽然我认识的创作者没有很多，但我认识到的很多人其实都是一个蛮内向的人。
对啊，就是。蛮有趣的，
那一天只要半小时，倒是我听到最低的了。
倒是你什么？
倒是你我听过最低的。
哦，真的吗？
大家都有办法。今天去一个餐叙，或者说今天去一个聚会，然后跟大家瞎哈拉3-4个小时，回去之后他还是可以跟他的朋友出去玩这样子。
那不行，所以我一天3-4个小时太多了，
太多了是不是？
我可能我今年就是蛮有趣的，开始觉得、因为我其实也不算是完全内向的人，因为学生时期的时候、我是有社交能力的，但是我后来发现我没有那么喜欢，
没有这么喜欢，
但我是可以的，但是我是这一两年、这一年而已，又会觉得说诶，其实社交好像真的也还蛮有趣的，虽然回家还蛮累的，但觉得诶，真的好像突然新世界一样，因为我一直在家工作，其实我已经跟这个世界有点脱节太久，这样
是
有点会忘记跟人相处是有好处的，因为我有时候会觉得很麻烦哦，我就是不太喜欢跟人家经营一些有的没的
哦。
对，
其实这一块，我觉得自己是蛮有感觉的。过去曾经读到，不管是两性的也好，或者说在职场的也好。真的很多内向者会选择说哎呦，我今天应该用自己最舒服的方式来生活工作或什么的，但是有时候你的那个潜在对象也好，或者说你潜在可以合作的对象也好，他是在外面世界的，如果你一直困在就是啊，我每天只想独处，每天都不想要社交，其实有时候会少了蛮多机会的。
对，真的有，
所以我可能觉得是要做取舍，但是我这边有一个最大的问题是说，你那天带游戏机去到最后有玩到吗？
没有，没有玩到，因为我说真的，你在那场合你觉得拿出来好像会很奇怪，我不敢拿出来。
那天你原本打算玩什么游戏？
我想说我要玩那个气弹大冒险，没有，我还在练，我玩很烂，所以我想说去那边练这样。
哇，
刚刚好，
我觉得你有这个想法已经很棒了。
我就是内向者的困扰，都想一些很鸡毛蒜皮的事情。
因为会带游戏机去一个地方，你可能会想说好像会去那边空等，很像在等车子等火车，
结果又不敢拿出来玩，好可悲的。太可悲了，
这是蛮有趣的。那天我看完你的、
我还有下载速读，
速读，
我要去那边玩速读，速读超耗时间的，结果也没拿出来玩。
所以那天在后台你是开启自己的社交模式跟这些创
作，有开到最大 Turbo。
我想问你哦，就是现在可能大家会称你为 YouTuber，但是我觉得如何称呼您好像有点难定义，因为就我所知你过去是写部落格的对不对？
对，我其实是2009年开始写部落格， 我要交代我的整个经历吗？
交代你，你愿意讲，我愿意听哦。
其实你跟我说要讲一下，我才想说哇，真的有点长哎、欸，我没意识到已经做了那么多莫名其妙的事。我是大学二年级的时候开始写部落格，那时候还是无名小站时期。
无名小站时期，
对，无名小站，然后。你需要跟大家介绍无名小站是什么东西吗？
可以啊，我跟大家稍微普及一下。在无名小站的时候，你会有一个个人的网站，然后你可以写自己的网志，加上自己的相簿。听说能够在无名小站时期红起来的人都是有真实力的，因为那时候的滤镜也好，或者说那时候能够用来去修饰自己的东西其实没那么多，所以可以活着的人代表是有实力的。
不敢说耶、欸、
哦，真的哦，哇
没有，因为那时候无名小站这种部落格网站就跟 YouTuber 一样，也是有不同类型的。以前也是用这个时间老，但就是百家争鸣，就是有3C 的，也有美妆的、嗯，对。然后我就是比较图文，那时候最代表性就是弯弯嘛，
对
对。但他又可能是更早时期，像以前画即时通的图，
对。
总之我应该已经算第二代的图文作家，然后就是写部落格，但那个部落格那时期是比较像呈现的方式会是一段文章配一个图这种方式，就比较不太一样。那后来好像历经了那个无名小站观战这样，然后搬到匹克邦、嗯、然后后来就是好像间隔不到一年 FB 就出现了吧。那无名那时候还没关啦，这时间是有点穿插的。
是是是，
总之是我先开始无名小站，然后后来是
匹克邦
非啊
匹克邦吗？没有去啊，不是、
有转到匹克邦了，内、
哦、
容可以直接转到匹克邦、嗯。然后后来就社群网站出现嘛 ，FB
对，
所以 FB 的时候，我觉得我们这个时代创作者蛮有趣的是，你每次转到一个平台，你要去想一下这个平台它的阅读习惯是怎样。那像社群网站这个方式，你是这样子滑下去了吗？你基本上不会是进入到某一个人的网站，大家都是被滑一下就过去了。嗯、所以社群网站 Facebook 这种就比较像是你要在短时间就让大家看到你的作品、
嗯。
对，所以我在 Facebook 比较像是短漫或是一张图这样配一个字就这样子，就是会跟我以前部落格的感觉会是完全不太一样吧。
是，
对对对。那时候对我来说经营双平台的有点难取舍，是我一样的东西我应该放在哪里，因为它可能在我流量上会有点，我不知道会有点牵扯到，我也不知道，反正我那时候的时期的纠葛是这样。
嗯，
但现在还蛮明显，现在比较没什么人看部落格，就是在写 Facebook 这样比较多。然后 Facebook 哦，中间我说我这时间中间时间走有点乱耶，反正我后来还有出书，对，我书其实陆续出了，我也忘了六本吗？
我帮你记着，六本，
严格应该是3本啦，还是4本？哦、我也忘了，反正其实好像有2-3本是比较像集结我过往作品，
哦、
对，
了解，
对。然后现在是没出书啊，因为出书实在是太难赚了，很痛苦。
没问题。
对，然后我后来还有尝试网络漫画，
嗯，
像 Webtoon 那种，但我那时候是叫 Comico。
哦，
对，它其实蛮有趣，它上面其实连到的都是那个 Never 韩国的 Never，、嗯、然后再下来我这边是 Line 下面的旗下的，然后我其实做。欸，在这个平台有连载过一年这样。
是。
对，然后我觉得那个真的有点太高强度了。他那个文化比较像是继承日本的那种刊物的感觉。你一个礼拜要上某个程度某个范围量的漫画，那个真的是很吃力这样。
很吃力。
对，就是我觉得我那一年有点崩溃。不过我那一年也是因为想要有一个突破吧，好像有点瓶颈，所以我去画这个。虽然我花一年就停刊这样子，但然后可能大家可以讲这个部分吧。这个部分其实我虽然自己觉得远刊是有点失败，但在那一年就是学到蛮多怎么去讲故事，就是一定篇幅的故事你要去怎么有剧本，然后这些节奏去做一个故事这样。
是，
对。然后我刚刚讲部落格嘛，然后 FB， 然后在我现在网络漫画，然后再来就是这个什么东西，我
自己
的草图写好丑。 我觉得后来是觉得 FB 好像又有点没落，这种图文类的又有一点难去经营，然后才后来再到 YouTube 这样。
YouTube 好。
对，然后这一 part 转换期可能又要再讲一段时间。
是是是。
对对对。
那你刚才提到一个东西，我觉得可能我自己很感兴趣啊，但是我不太晓得听众们，但是我不管，反正我今天就是要问。你刚才讲到部落格，他的阅读习惯，可能他们愿意读一个比较长的，可是在脸书上可能需要很及时的让他看到一个图，加上一个很简单的东西，就可以马上 get 到你今天要传达的东西。那你觉得这个东西转换到 YouTube， 甚至你有经营 IG 对不对？
对
对，这两个平台上，因为现在我觉得应该是大家习惯看 IG 跟 YouTube， 那这个阅读习惯跟视听习惯，你觉得又有什么变化
？IG 好像对我自己来讲，好像会变更琐碎的记录生活
哦，
但大家也蛮喜欢看这种很琐碎的东西。IG 可能就适合很短影片这样子的方式，就也是很及时。但 YouTube 好像还可以做更稍微长或是专业或是比较精致的东西。对，然后 FB 要转换到 YouTube， 我觉得会是完全不一样的东西。就是你一张图闪过去零点几秒都不到，但 YouTube 可能
拉长一点，
对，非常长，就算是三分钟的影片。我是不知道别人怎么做，但我自己 是我自己的影片可能有看过，会大概知道我对节奏上是比较，这是我唯一比较坚持的部分。对啊对啊，那转换上我觉得我可能要解释一下，我也不是说被逼到说 Facebook 没流量才去做 YouTube， 因为其实这个东西我做动画是我一直很喜欢，我也想做的，但我其实没有那个勇气跟信心就做出来，但是我有在学，所以这件事情算是我喜欢，但也是半被逼迫做这件事情的。
是是是，
对，我那我其实个性是这样，我有兴趣我都会去做啊。就是我以前就有在，像我刚刚讲，我网络漫画时期，我知道我需要去一个故事去架构，要架构出一个故事我才有办法写出来，所以我那时候就有看一些比较像编剧的书。
是。
对，然后像是电影的那种摄影，或是你故事的那种分镜应该是怎样的角度，或是人物的情绪要怎么带，所以这些我都以前就有看过，所以我也不是说在一个完全没概念下的时候去做一个影片。对，然后动画的我也有做一些，对，就是基本的一些概念我应该是有，当然没办法到那么精确。对，但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好处吧。我觉得有时候你今天是一个专门科系出来，你搞不好对东西标准太高，你反而不敢做。就是像我们这种，学到一点皮毛的人，反而比较敢去尝试这样。对，
你这个东西，你最后这一段话，我觉得有意思的是，我其实前阵子刚好看了一本书，他在讲所谓的犯错跟后悔。那我觉得犯错跟后悔，对于那些你在这个专业领域更加厉害的人来讲，他们会更看重。例如说你今天是个音乐大师，如果我今天没有把我的乐器练到最极致，要我上台表演我才不要。
对，
可是像我们这种只会皮毛的人，然后上台没关系啊，反正你喜欢就喜欢，你不喜欢那就 你去选其他地方看就好。就我们不会把这个东西看那么重，反而能快速的让你的作品先丢出来。
对， 我自己的理念觉得好像你有三四分的一个感觉就可以去做了，不用等到六七分这样。不然你可能，我也是一个很需要冲动的人，
是是，
我知道我自己不踏出这一步，我可能现在不踏出，以后都不会踏出去。对，我就是这样子的人。
好，我觉得这段从你的影片到你现在讲这一段，我觉得穿插是非常大，这段非常有励志的感觉。那我想知道，一刚开始你说你对动画有兴趣，可是如何从可能大家对于一个年轻人的想法就是说你可能要先去工作啊，不不不，如果我在那个年纪想要变成一个图文创作者，你觉得对你来讲那个最困难的点会是什么？
困难的点？
对啊，就例如说你的家人会对你有期待
哦，
或者说你对自己会不会不够有自信啊什么的。
我觉得这个东西蛮有趣的，因为我 跟大家一样也都会很迷惘吧。在大学毕业的时候，我记得第一波觉得很挫折的时候，
是
你就是当然找工作很困难嘛。然后第一次觉得有点崩溃的时候，是觉得天哪，我人生不是跟电影一样，就是你可以，然后你开始意识到，啊，天哪，我是个平凡角色，欸，我不会是什么电影里面的人物的时候，我第一次很崩溃。所以我也开始有这个觉悟，想说我应该是要当个平
凡人，还是
也不好像也不能这么讲，欸，就是觉得可能就是我当着上班族，但后来又发现，好像其实我也没办法做这种事情。总之我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应该是一步做没做，做了两三步以后你再回头确认，觉得诶，我好像可以这样咯，有点都是边做边再给自己一点肯定这样。
哦，懂意思，就是你可能不会一步跨太大步，慢慢跨慢慢跨，发现自己适合那就再跨一点。
对对对，可以这么说，因为你一定也会有尝试然后发现不适合的地方。因为我好像那时候大学的时候我有学过 3D 动画，嗯，也其实也付蛮多学费的，但后来发现自己是个没有耐心的人。因为其实做这种它其实是很需要你机械式去调一些动作，我后来发现我不喜欢。
是，
对，然后应该说我以前我你要说我很喜欢画图，我其实也没那么喜欢画图，就是这个作业的部分我其实不喜欢。那应该说会可能要讲的话，我后来发现可能是喜欢去把我想想的东西去呈现出来，只是是你用什么媒介这样。我后来觉得动画可能是最适合我的方式，它可以更天马行空或是怎样，但是这个东西只有我做出来的那种感觉。
哦，
对啊，总之就是我也一直在一个很不确定的状态，就是做到哪边发现诶，我好像真的可以做。就像我 YouTube 我也不觉得我可以做，我一开始没觉得我可以做得出动画。然后这边可能可以讲一个我其实给我一个很大的影响力，也是我去看那个动画台中动画影展。
是
那种是一个更实验性的动画，然后我在那边真的有被冲击到，就是动画这种东西它不会是说一定要是日本动漫或是迪士尼动漫，它也可以是一个你根本就看不懂它在干嘛，但你就是觉得好像很有趣一样。就是那也是让我真的有这个勇气敢去做一个属于我自己有点莫名其妙的动画。因为其实很多不认识的人我还会说虽然有点丑，但好像不知道有点为什么有点有趣这样。所以有的人，但我也不会把它当成一个
贬义啦。
贬义，因为却你其实你没有看过那么多东西，你不会知道说其实有很多种呈现方式。丑不是丑有好多种的，是真的丑的是有趣的丑。
嗯 嗯
对，我自己觉得自己是有趣的丑。有的丑真的很丑。
我刚才对你讲的一句话我特别觉得印象深刻，就是如果今天只是做功课的把这个动画给完成，哎，你也不是这么感兴趣，但当今天这些呈现的内容是你脑袋中所思考的，你想要表达出来，这时候来画画是很有趣的。
对，
那我替众多人想要踏进这个画动画的人问了一个问题，这东西费时吗？
这东西蛮有趣的，就是对这个我一开始有想到我要做到多精致。因为动画其实你有点概念之后，它就是一个动画原理，就是视觉残留嘛。
嗯，
你可以六张，可以十二张，可以二十四张，那一般比较专业规格一定是要到二十四张，
是
或是基本十二张。那我就是 YouTube 都很有趣，就是我要很评估自己的能力，所以我是做到一秒钟，那时候是六张，现在变八张。
现在变八张。
对，但就是，哦，对啊，动画这东西可以做到真的很精美，你应该可以理解，是背景可以很细致，或者人物可以很精美，但我自己没办法做到那样，所以我觉得你要评估自己的能力跟风格去做一些偷吃步的技巧吧。这点我是有在看日本动漫在学，就
是。
我觉得那个海贼王就是偷工减料蛮明显的，就是有些部分它不是很重要的部分，它就是一个静态图这样滑过去。
哦，
对，总之我觉得你那个能力工作能力取舍还蛮重要的，就是 我自己动画，我就会知道哪边 highlight 我要精致一点，但哪些只是过场不重要，我可能就过水一点这样。
哦，这还蛮有趣的。
对啊，就
你知道该把时间跟精力放在哪些重
点，对对，哪些是重要的。那时候我好像有看一本书，是手冢治虫吗？
哎，我不知道，因为我对这一块，
就是画那个什么，这不是怪医秦博士还是什么？这句话可能透露年龄，因为他现在好像不叫这个名字。
好，没关系。
总之，他就有讲他们是最初代做日本动画的人。他就有说，在他的那个经费有限下，他们一秒只做六格动画，就是一秒只跑六张图。
对对对。
然后他们发现观众根本就没有发现，就是哦，我在那边也学到说哦。其实一般人只是想看一个故事，对，就是故事才是最重要。你有时候东西再精致，故事很无聊，大家就觉得是烂片这样。
我非常非常认同这句话。先要谢谢你刚才，我觉得你分享蛮多让我吓了一跳的事情，因为我刻意在录音之前不想跟你聊太多，我想说哦，会不会听到一些不同的故事，或者说你的成长经历啊？结果刚听到的东西，我觉得蛮精彩的。可是我就不希望一直严肃下去，所以我现在要问一个比较有趣一点的。我想知道，就大家认识比妹，可能透过她动画，或者透过她的 IG 来认识她。但你自己认为私底下自己是一个怎么样的人？或者说你透过什么可能 MBTI， 或者是你透过什么星座来认识自己，发现你就是这样子的人，来跟大家介绍一下。
我觉得我应该是蛮能自己找乐子的人吧。
怎么说？
我前面讲我社交能力很低，很能量很低，然后我自己就可以找到很多快乐的事情做，这样。
好比说，
之前有个游戏叫什么动物声友会什么的，反正我就是可以自己把我自己岛弄得很漂亮，然后就是自己在那边弄那个，我也不知道哎，你像 YouTube 也可以让我花很多时间啊，我是看很多有的没的，我还会看那个，我有一阵子喜欢手作，就会去看木作，然后有时候会觉得你知道那种芝麻街美女那种布，我觉得好酷，我也想去学，然后网络上有人在教，我就会去学一下这样。我可能有看我 IG 就知道我从来做一些有的没的事情这样，然后前阵子是想说木雕好像很酷，我就想说去买木头，就我发现我雕刻的太烂了，就刻不下去，然后现在就先放着。我也是蛮多事情坚持不下去的啦，
就尝试，但是
对啊，
不行的话也算了这样。
对啊，平常还要干嘛？我喜欢吃东西吧，
吃东西。那我这题要提早问啊，因为你说你喜欢吃东西，那你有没有什么推荐的餐厅，还是说你最喜欢的零食分享给我也好，或者分享给听众也好？
食物，我是最喜欢吃火锅，大家都知道我喜欢吃火锅，
大家都喜欢，
就冬天每两天就想吃一次火锅。
那对你来讲，觉得现在你脑中最值得推荐的火锅是哪一件？我先讲我的。 我很喜欢吃加分
加分
火锅，
那是台北的吧？没吃过。
对啊，它好像桃园也有，但是它好像都是在北部。
哦，
它价格不300多块，但是我觉得给的料或者说汤头都很好，所以
我现在也喜欢吃很平价连锁的呀。那个12锅的金香辣姐锅很喜欢，
是十二锅的，
它一个品项叫金香辣姐锅。
它的味道是什么样？因为你这样介绍，我无法想象出它的味道。
酱油香辣吧，你硬要我形容就是这样。但它也不是一般麻辣锅底，
嗯，
就是可能有好像有炒香，然后再加洋葱的感觉，
就很好吃就对了。
哦，对，我喜欢那个汤底。
那除了你说你最喜欢吃火锅，所以应该不会只有一个选择，还有其他的推荐吗？
还有盐酥鸡吗？
盐酥鸡有特别指定哪一件吗？
没有呢，但就是一定要夹那个
蒜头。
哦，蒜头要蒜好香哦。然后还有那个鸡蛋豆腐。
鸡蛋豆腐我觉得功夫好坏差很多。
哦，对，有炸的好吃，就是这样很酥然后内嫩这样，炸的不好就是油油又不脆。
真的就是它好像缩水，就是它不蓬了，就吃
鸡蛋一块。对对对。然后还有那个垫那个容量的那个甜不辣。
电容量，你说让
可以吃很久。
对啦，
就是因为其他都比较贵嘛，都是这样。 然后偶尔会想加四季豆吧，但四季豆也好贵。
四季豆也好贵，
对，
可以不要那么省吗？
然后那个杏鲍菇也很喜欢。
我现在听下来，你现在你是蛮喜欢吃一些比较传统的。
哎，对啊，好像是喜欢 CP 值高的。
我诶，我还记得我好像跟你讲过，我非常喜欢吃台中的一间36种卤味
啊。你讲过，
对对对，
还没去吃
啊。对，我自己是一个很喜欢吃卤味的人，然后我
卤味很贵呢。
卤味很贵，
你都加多少钱？
我都100出头搞定的，我不加副食啦，就是冬粉那些我都不加，我就加什么。
你只加猪食？
对。
那你配什么？啊，不，你只加菜，那你配什么？
菜就是内脏会吃啊，然后是蔬菜，吃糯米肠、米血、豆干这些东西，但是我就不会加面，因为面我觉得有时候面一捆下去我就饱了，那我剩下东西吃个屁啊。
哦，你胃那么小，我都担心不够吃。
担心不够吃啊？
对啊，我觉得卤味就是要可以一直放进嘴里面这样子，然后做别的事情的东西，
持续不断一直进食。
对，吃卤味很有点骗钱。
有点骗钱，
因为吃完我每次加完都想说我还不如去吃小火锅。
我记得你有一集的影片就是在讲这个卤味的算钱。
对，我心得蛮多的，因为卤味很有趣的是你在每个实习都会去吃，就是
春夏秋冬
学生实习会有一个自己的加法，然后你可能出社会有点小钱有另外一种加法。
对对对 对,
对, 对，学生实习就是加很多面跟豆干什么的，嗯，然后长大了才会加一点蔬菜，虽然我每次加完又很后悔，想说才两口
30块，
两口说四五十块吧，怪死，然后根本就没洗，你看过它都是过水这样子，然后靠蔬菜热真不划算，然后肉也2-3片，虽然会夹，但还是会很心痛这样。
嗯，
对，我好像没刷到很多啊，但是我多夹一点喜欢的小垃圾食物这样。对，就是
学生实习真的比较喜欢把那些容易吃饱的东西加很多，
对对对，
加个2份这样子。可能出社会存一点小钱就会想加一些，哦，看起来比较健康但分量可能比较小的东西。
对对对，
但我老实讲我现在还是不会去加卤味摊当中的那些肉，或者说
肉我也不加，
对，肠子我觉得
很少了。
哦，对啊，加的太贵了。
对，好贵啊，我都会想说有时候还会贪小便宜，想说那个汁如果多一点我就可以自己再加菜。我最喜欢做这种事情了。我那个火锅有时候外带可以再吃一周都没问题。那种比较贵的麻辣锅啦，你有吃过吗？
比较鼎王那种可以外带回
去的。欸，对，那一种外带回去可以再吃个两周没问题。
是没问题。
因为是你第一次煮是加菜。
对。
第二次煮还可以再煮一次火锅，第三次煮就剩一点汤，但是不够煮火锅，你就可以煮一碗面，可以吃很多次，有点死不了。我觉得应该是受我妈影响，我们家就是这样，真是。
就是能吃下去，能够继续使用，
真的也很好吃，舍不得丢掉，你知道吗？都是精华。
就是我好像能懂你说你自己是一个很容易在生活当中找乐子的人。你看就连火锅汤底都可以玩3次。
哦，真的可以吃好多次哦，有人死不了。你有时候再剩只有5%，你可以再加别的汤进去，然后又变另外一种风味。你就说食物我还很喜欢吃便当吧。
是便当有特地，还是说有一个当地的某一种？
本身这个形态我就很喜欢，有菜又有肉，我觉得很健康。
真的，
我觉得这应该受自己家里影响吧。我家就是，我现在看觉得我们家过蛮好的，就是都会有至少3菜1汤。
哦，挺丰盛的，
这样很丰盛，对吧？家里还会有鱼有肉，所以我就养成这种习惯。我就觉得这餐如果没有这个菜或是什么配饭，我就觉得空虚。啊，就是便当就觉得好棒啊，又有菜又有肉，这样。赞。我最喜欢吃的应该是连锁台中的那个叫什么正宗排骨饭跟那个龙品鱼丸。
正宗很好吃。
你很怎样？
正宗很好吃。
哦，对啊，正宗真的很好吃。肉好大块。
对对，他排骨饭跟鸡排饭都超大的。
我还喜欢吃，是3杯鸡吗？我还有什么啊？不是啊，我怎么突然忘记了？
正宗的东西我记得，
宫保鸡丁啊，我都吃宫保鸡丁，好吃。
宫保鸡丁肉够多吗？对你
蛮多的，蛮多的，很多。
是我小看他还是
可以吃，下次试试看。
好，因为他北部也有正宗排骨，
不，只是现在涨价好像80几嘛，
还是算蛮划算。
但就是觉得哦，还是很划算这样。以现在物价来讲，
那我 问完你这个平常私底下的你跟就是你的喜欢吃的餐厅，接下来呢我想要问你一个我自己非常感兴趣的部分了，也是刚才你稍微提到你好像非常会去注意生活中的，例如说卤味，例如说盐酥鸡，那这东西 我发现它会变成你影片的题材，所以我想问你这些灵感从何而来，你是会刻意去观察吗，还是说你本身就是一个喜欢注意这些细节的人？
对，应该就是兴趣，就看到人就想要分析一下。
真的吗？
很好玩。
怎么说怎么说，你可以跟大家讲一下你这个在当一个社会分析家的人。
这个有时候也会有点先入为主，就你一看到这人装扮就想说啊，这个应该是嬉皮或者什么，这个应该是什么职业。其实我蛮喜欢看争论节目的。
是为什么？就是
很热闹。
很热闹。
然后后来发现其实是很有趣，你在感觉出每个人讲话不一样。就是里面会有只会大小声的，但是偶尔发现大小声真的很有用，它很有气氛的渲染。
啊、谢谢。
你就会真的跟他嗨起来，就哇就是安呢就是安呢就是很有趣。然后有人口条就很差，一直在 repeat 一些事情，
就绕圈圈的感
觉。对，我也不会学，他就是讲话很慢，因为我好像也不方便学，可能会太明显。
了解。
对，然后你在学怎么，因为总是会有人是反派正反派嘛，然后有人就是他今天就是必须要把一件很有趣的事情讲的是没错啊，这样我就觉得 哦学到很多。就是还有主持人的那种，他主持人很想掩饰自己的政治立场，但是他还是必须要装作公正的感觉。我觉得观察这些东西很有趣，然后还有观察看政论节目的老头也很有趣。
对，怎么说？
完蛋了，等一下我爸会听，不要给他听。对啊，好像你也会看到他有时候会掩饰不住一丝笑意，这样子，就是他知道他们讲的很夸张，但是他还是忍不住笑出来，就是觉得好有趣一样。反正就平常会，我喜欢观察人家，但是我也会检讨自己，有时候其实是有点
先入为主，
对，太先入为主，因为其实有时候人不是那么的复杂，也不是那么的单纯，还是要有点仁慈。
看这样讲，感觉你是一个喜欢去观察一个人的特质的人。
对，
这个想法可能会拓展到生活当中，例如说卤味摊或者是盐酥鸡摊。
对，我就是会喜欢看。你看，我觉得这跟我爸有点影响。我爸这个人也很喜欢观察人家，
是，
然后就其实跟我爸生活有点压力，因为我爸就是那个随时会注意大小事的人，就是他经过你看到你做那个遥控器放到一点边边，他就马上说你在边遥控器要放里面一点啊，这样。
哦，
然后去人家店里也会说，你看这个抽油烟机都没有擦，这个老板你也是平常都没有在注意这些事情。反正我们家就是很爱抱怨啊，反正我就是也变成这样子个性这样。对。
这对于一些你看到眼睛里面的一些细节，你会去断定这个人可能是一个怎么样，或者说这间店是一个怎么样。这倒是一个蛮有趣，但我觉得你刚才有讲到你自己在反省，说你有时候可能会因为对方这个行为或者说这个特质而去以偏概全。
对，有一点放大这样子。
我觉得你从一个人身上得到的感受，有时候它是一个综合结果，有时候你可能说不上为什么，可是你是一个会去细细观察他的人。可是就我而言，我不会这么细细观察。可是我最近有发现啊，因为我常常会去跟陌生人打网球或者说羽球，有些人不晓
去哪里可以找到陌生人打网球。
Facebook
哦、oh, Facebook
他会有什么领打团
哦，
看时间可以，然后那个等级是可以的，因为
你绝对不会是杀人魔。
通常都看起来排好啦。
哦、oh.
去到那边我会看到有些人不晓得为什么跟他讲两三句话你就知道你跟这个人属性是不合的。
哦、对啊。
对，那我一开始会想说到底是为什么，可是我觉得那感受是一个综合结果。那或许今天我的主角变成你，你去看到这个人，去可能就去剖析到底他今天这个人是怎么样，你才会觉得你跟他属性是不合的。有可能啦、啊、就是说不定，因为我是一个不太会去观察人的人，我是一个就是粗线条的人。
有吗？
真的认真的，真的，我很多事情都是后知后觉。
哦，
嗯，
我是我觉得自己好像蛮会、哦，我也不知道怎么讲。 好像还可蛮可以跟人家相处的人，
是
我后来才发现的啦。因为我印象比较深的是去跟着人家旅行团，结果我发现我跟每个人都可以讲上一点话，这样觉得自己还蛮厉害的。这样，而且我觉得应该是有点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这样。
看到这个人，觉得该跟他讲什么话？
对对对，什么类型的话这样啊？你跟他讲话腔调就有点变这样。
哦，
我朋友跟我讲到我自己没发现，他说我每次回基隆腔调就会变。不知道是基隆的乡音还怎样，
就回到那个地方，你觉得应该用？
好像会更像小时候自己声音很扁的样子
哦。
我也不知道，我觉得我好像回基隆就有点畏缩，可能回到我爸妈的巢穴就会有点胆小。但自己在外面住，胆子就比较不知道为什么比较大，
比较大。
对，
因为我自己对基隆的印象其实只有
啊，我们就是在北部的南部啊。
啊，
大家都说基隆是南部。
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我之前一个同事，他之前跟他老婆住在基隆，他说在基隆看到太阳出来是要全家人跑到阳台上看太阳。
有必要这样？那他们家吧。我们基隆还不会这样、欸、
真的吗？
谁要为什么要看太阳？要吸收什么？
他说在基隆很常下雨，所以下雨露出太阳的时候要出去看一下。
哦，我们不会啊，我们就是也蛮乐观的。今天如果阴天，我们就会说：“哎，今天好天气哦，快衣服拿出来晒。”我们乐观好不好？没下雨就是标准很低啊。
那基隆有什么好玩的地方吗？
基隆啊，
除了我知道、那个，
因为我也不爱出门。
对，
基隆可能我觉得对一个喜欢户外运动的人来说，基隆还不错吧。就是我们基隆就是。地理学不好，我也不知道这算什么。就是我们后面就是山，前面就是海，你基本上去任何一个地方大概十分钟就可以到了。
想要爬山或者说去海边玩。
对， 对，我觉得这喜欢户外运动人还蛮不错的，这样。因为像我只要回基隆我都会去外木山。外木山不知道你们听过，但反正外县市也会去、嗯、就是一个沿岸吧，然后你就去那边看一下海景。因为我不觉得在都市很少可以看到这种一望无际的感觉，就去那边有时候放空一下不错。
真的，我要讲一下，我前不久刚好跟朋友，因为他要帮他的女朋友庆生，我就当电灯泡一起去了宜兰、嗯、我们住在头城的一个民宿。我早上是被海浪声给打醒的、嗯、啪啪啪这样子，然后看出去就是一望无际的海景。
嗯，
所以你刚才讲到这一幕我觉得特别有感，就是你现在如果住在都会区其实真的比较难感受到这一些。
总是有尽头，一栋建筑物后面还有一栋建筑物这样。
对对 对， 对、啊、就是你无法看到一个一望无际的风景的感觉了。
嗯，
哦，那我刚才问了你灵感跟平常就喜欢观察，可是我之前曾经听过一个心理师，他告诉我这件事情我觉得你要小心一点。他说有一个创作者跑去求助于他，他说他现在起床之后吃早餐吃午餐看的电影看 Netflix， 他无时无刻都在想我可以怎么发文，就他没办法体会当下了，我今天喝了什么饮料，然后我要怎么跟粉丝们推荐这样子。
嗯，
这搞得他生活不像生活，工作不像工作，可是他又由于跟公司签约，他不能说我现在不干就不干了。于是他心里开始出现一些毛病。所以我想假设你今天找不到灵感的时候你都是怎么办的呢？是去爬山还是
灵感呢？
灵感，对啊，或者说你会有什么让自己重新充电的感觉？
嗯嗯嗯，这方面我以前很浪漫的以为是要人生很落魄的时候才会有突然有什么很大的灵感。但我后来发现没有，我自己是心情好我才会有灵感，但是它自然就会出来这样。心情好的时候，对，然后我就是会记下来就这样而已，就是对我来说是还蛮自然的事情。但是我只是要对抗就是有时候心情不好的时候，还心情不好我就可能脑子就空白就没有灵感。对，那就如果心情不好，我自己是会去烂睡一场，
烂睡一场。
真的就是我觉得，但是你要下定个决心，你不觉得常常会有觉得啊，我好想逃避事情，但你又没办法真的放松。但是你一旦这个下定决心，我要烂一场，那时候就很轻松，而且你松到一个程度，就会觉得好无聊，好像可以做点什么事了，
哦，
就会好一点点这样。
就是你今天要放松一整天，就是下定决心。我今天
你真的要下定决心，我今天就要想要懒在，而且要是蜷缩的那种感觉，就觉得
蜷缩
好崩溃，这样让自己彻底崩溃一场，我就会觉得好像要释放一点那种感觉，不然就是快去看那个绝对会让我哭的那种电影，
例如说，不然《
萤火虫之墓》绝对哭死。
哎，我没看过这部，
你没看过就会没看过。
我记得国小老师会放，但他放了好几次，我都睡着。
啊，就是很好哭哎，你可能现在看应该会哭吧？没哭，你这反社会。
来，再下一个，我听到我一个看过的
《魔女宅急便》呢，
没看过。
你真的是？
它是一个动漫还是说电影？
这两部我讲的都是那个吉普力工作室，就宫崎骏他们那个工作室出来的。
好，对不起，
埃及王子哎。
什么东西？
埃及王子？
那是什么东西？
我都没看过。我看有假三部都动画了。
哦，都动画。
是迪士尼那个翻拍出埃及记。对，出埃及记你听过了吧？
出埃及记我听过，出埃及记
就
是
那个摩西分。
对对对，
分海啊。
对
对。好像这几部有时候会看。
就是你想要大哭一场的时候，你就会把它挑出来再看一次这样。
这几部属性不同，那个《萤火虫之墓》就是真的太可怜，因为它讲的就是日本二战那个时候的事情，这就是纯粹会哭。然后《魔女宅急便》的话，会是比较像我有一点点共鸣，因为它那个故事就是在讲一个魔女，然后她会骑扫斗嘛，然后她后来、你看过了吗？
看过这一幕了，但是我不知道。
对，她后来就去都市里面打工，帮人家送东西，但是她有一幕是她。有一天突然不会飞了，然后那一幕我就会觉得好 touch， 然后我就会哭这样。
所以 你小时候是会飞的，是不是？
对，有时候会飞，现在也不会飞。我说红猪嘛，红猪也不会飞。
就是他当中某些桥段是有触动到你内心的。
对，因为这个能力是他一直有的，但你有时候你就像你有灵感这东西，你有时候就是会突然没有。你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就是他里面那一 part 怎么解决，就只是他去找了一个艺术家。我在想那里面很明显，你知道有时候看电影你会很明显知道哪边是编剧或是导演其实想要
表达
自己的。他那一 part 就是他去找了一个他认识的一个画家吧，
是
他可能就是也问他说飞不起来的话怎么办，他就是说其实我也忘记他怎么讲
了
但是在类似就是说你就放轻松吧，就是总是有这种时候这种、对，然后其实我也忘记他怎么过去了，然后就是他就老老实实走，变成走路去送面包。我竟然忘记了，
正常一点
不是很好吗？没有，因为我平常不太敢看，所以我有时候会忘记。就这种片是我那种很需要一点勇气的时候才会去看。
真的哦？
对对对。然后出埃及记是单纯觉得很感人，因为他有信念的嘛，那摩西带着大家，因为那首歌很感人呢，就是你相信你就怎样，歌突然忘记怎么唱，
好哦，
就是在讲你要相信这样子啊。反正我听到那边我都在哭，这样我很容易被人家激励这样。
但里面老实讲哦，你刚刚这样推荐三部电影，我就中间那一部真的想去看，第一部跟第一部推荐的不是很好，
那不是一般人的口味这样。
那还有什么必哭的吗？因为讲完或许我可以分享，我自己也喜欢看一些就令人动容的电影、
像什么？
我喜欢看一部它
让我吐槽，
让你吐槽，它是用爱情片包装，但我觉得它根本不是想讲爱情。它的原文名字叫做 About Time， 那、当中演的是一个他们家族当中的男主角，叫
中文叫什么，
应该是真爱每一天啊什么的，反正一个
是不是什么亚当斯演的
我不知道。
好，继续
讲
继续讲。
男生就是在他们家族中的男生二十岁之后，他只要进到一个黑暗空间，双手一握就可以回到他某一个时间段。那中间前面啊，中节目前面的时候都是他为了追求爱情，可是他追求爱情成功之后，他建立家庭，他的双亲其中一个面临到肺癌，可能会即将死去。我觉得那一段是特别的有意思的。而我看这部电影每一次重复看的时候，我让我哭的点都是不一样的。有时候是因为他跟他父亲的对话，有时候是他对话结束之后，这个开始过着自己一天的时候，反正哭的点不一样。所以这部电影是我真的需要 想要哭一下的时候想看，
哦，就是比较 down 的时候想要看这样。
对，通常看完之后心情都会好一下下了。
嗯，
但我刚才一想到就是要让自己摆烂，让自己耍废一整天的时候，那是需要决心的，这件事情我相信的。就有时候你可能只是一个念头，就想说哦好累哦，这样要休息，其实就是你没办法达成真正的
休息。哦，我说心情不好还想看让自己心情更不好的，
例如说
不骗你，我想结束这一切。然后你看这部片，你也会有一种我想结束这一切的感觉，因为它一直充满着对话。
嗯，
哦，还有一部片也我觉得很有意思，但是应该不会是一般人喜欢看，嗯，好像是叫什么灵魂的什么，我忘记了。他在讲那个西藏，就是他们其实是有一个习俗，是你都要去哪边朝圣一次，一定要去朝圣一次，
是是是，
然后他们就会滑地板，然后拍两下滑地板一次。你知道这个习俗吗？
我在某一部电影当中看过。
对对对，他整部片真的蛮无聊的，就是这样一直拍，然后走，一直拍着走，然后很平淡的记录一切。哎，但你有时候看这种很放空的东西，你就会真的有点忘记一些事情
哦，
就觉得好像没什么嘛，
好像没什么，
丧失记忆的感觉。就有时候看这种的也不错。
嗯，还不赖啦。但我其实刚跟你这样讲，我发现。为什么看电影可以改善心情？其实好像是帮自己的情绪找到一个
出口吧，
对
不对？就是进入到另外故事的感觉，然后就被疗愈一下，这样。
哦，好哦。其实看一部电影，或者说像你这样烂睡一场，其实我觉得它都是一个还算健康来改善心情的方式。
嗯，
因为一刚开始的问题是这样子，就是你只有心情好时候才会有灵感。
对，
所以我们来聊到底要怎么把心情改善过来。我认为这是一个大课题啦，因为我老实说。心情不好的时候应该会就是可能多于心情好的时候，那怎么扭转，对我而言是这样子，那怎么扭转其实不是一件太容易的事情。
哦，对啊，说灵感还有，
啊，来来来，
会看书吧。
看书，最近看了什么书？
也不是，
来，
平常会看，但是我看书真的进度好慢，我一本书也看一两个月，就是我每次只看十几页这样。对啊，但我是说我有时候没灵感，我也会去刻意翻我几本我自己特别喜欢的书，但那种书比较像是它不会是一个很特定，像我很喜欢那个，对，我看的比较多是动画插画的书啊，那个导演叫汤浅政明，
嗯，
对，然后我买过一本他的一个书，他就是集结他很多电影的草图设定，
是，
我也看不懂日文，但它就是很吵的图，但你就是这样翻一翻，有时候就是突然就会有一些灵感，
哦，
然后就因为你就会看到别人这样做，你就突然有些想法，哎，那我是不是可以这样做，或是怎样运用？然后还有看那个叫什么，前阵子不知道是谁推荐，好像叫一本书叫什么《疯子在左，天才在右》嘛。
哦，有，
好像你听过吗？我有没有讲反？嗯，我这。
没关系，
天才在左，
我也忘记他是谁左谁右。
那部书也好有趣，那本书就是讲很多有人去精神病院采访每一个病人的状况，嗯，然后我觉得每一个人的故事都感觉可以发展成一个电影。反正就是你看有创意的人，你也会自己有激发一点创意什么的。对，
这样子的想法其实跟之前国外曾经很红的网站叫做 Pinterest，它可以让你做成一个。算是一个板子，你跟任何感兴趣的东西都贴上来，等你没有想法没有灵感的时候你上来看一下，
哦，他是创作是这个用意哦。
他当一开始
我以为变成卖文创商品
一开始好像是这个样子，后来可能会有点稍微转变。好，那我觉得到这边可以问你一个相对严肃的问题了，我可以称呼你为图文创作者吗？可以吗？还是 YouTuber？
都可以
是不是？好哦，
有时候公关也会叫我 KOL， 王美我也可以了
你自己觉得哪一个称呼对跟你的内心对于这个职业的称呼是最接近的？都可以。
好难哦，我觉得你今天要讲我叫动画师，说真的我也不好意思讲，我觉得我没那么专业，对，可能现在大家都叫影音创作者，就跟着叫影音创作者。
创作者，
但你每次像有时候人家推荐我，我也会不知道要，他们会问你要加什么 title。
对对对对，
我想说，你有看过那个《冰与火之歌》吗？
冰火之歌看过。
我就不想说我是不是要把全部抬头列出来，布洛克是作家，然后又是什么什么全部都列出来，然后也是 YouTuber 声优，声优也是我自己讲自己叫声优。欸，可是真的很好笑，我觉得谎话讲久就真的，我就自己好玩叫自己声优，后来真的有一个接到一个配音的工作。
是配什么？方便讲吗？还是不能讲？
是一个那个猫饲料的。不过刚好因为那个厂商本身也有喜欢我作品才会找我，当然觉得我声音可以 OK 才找我配。
对对对，辨识度非常是高啊。
对啊，
我自己认为
我声音辨识度很高这样。
可以教我怎么讲，因为我看你的影片去走中奖的，有一个女生学你讲话学的好像哦，她是有什么诀窍的吗？还是说我们一般人是学？
我以前高中朋友会学啊，其实你讲话就一直很扁吧，我也不会，我也不知道怎么教人家，
就是这样声音扁一点这样子。
哎哎哎，你一直这样，哎哎哎，你要融入到每个字，哎哎哎，可能就会有这种感觉。
把这个扁的声音融入到每个字，它就会。
对，然后可能有点鼻炎，你可能比稍微加点鼻音就会有点像，
就会跟。哎，这是你叫做鼻面的关系的原因吗？
没有，我单纯自己鼻子大，
所以就想要叫自己。
应该就是我那时候无名要创的时候，我很快就想说要取一个比较好记的名字，然后想说。这歌手叫阿妹，我就叫鼻妹好了。就这样而已，
用鼻妹这个名字用到现在。
哎，是，也像学还蛮像的啊。
谢谢真正哦，我刚才就仔细在听你讲话的时候，是不是要怎么发
音？讨厌，我没有支持不分，好不好？这个是我的时候配音才会特别这样，
会特别的叫他夸饰一点。
就是因为我要一人分饰多角。就有一些讲话就会比较讲句句不分，
对。
可是我有时候学太像，就很像笨蛋，我自己都觉得好丢脸哦。
我自己看你影片的时候，我觉得最好笑的时候是有时候你旁白是在继续，但你的背景人物是在讲话的。
哦，对啊，
我觉得是有种就是不晓得怎么形容，
我很喜欢混乱的感觉。
哦，有一点，有一点，
所以我想把那个感觉融入在每一个地方上，
因为。我看那个你哥行李箱的那一个影片，
嗯哼，
不是有一个应该像是那是你本人吗？还是说谁？他会对着行李箱一直讲，你对他其实没有那么重要。
哦，
对，他的对白是在继续，但是你的旁白也在继续。哦，那个东西我
有，就是我其实就是一个很喜欢碎念的人，这样。
对对对，
对，我就把这些融在里面，这样。
那我再补问一题，你觉得在？影片当中的主角就是你的化身吗？还是说你是为他另辟一个人格的？还是他没有人格？
其实应该就是我，欸，只是更夸饰一点，
更夸饰的你。
对，可能会讲出很多我不敢讲的心里话，由这个
由他来代言。
对啊，因为其实真实更真实，我更暗黑一点，这样。我觉得有点太邪恶，对啊，你都不敢透露太多。
好，那我想知道，我现在就这样的影音创作者。有人如果今天想要，
我觉得这名字也不好贴，但我真的想不到一个更好的名字。
不管今天就
叫创作者就好，对，可能艺术家嘛。
好，好，叫你声优。那假设今天有一个人真的想要从您这样子的做法，可能做一些动画，然后来做影片，甚至是做 IG， 甚至是做脸书这样子，你会对于这些后进者有怎么样的建议？你觉得呢？
嗯。我觉得那这真的蛮难的啦，就是你一定会有自己很想做的东西，因为我觉得最重要的是每个人做东西要有自己的灵魂跟特色在里面。
灵魂，
对，我自己还蛮讲究这个的，因为你有时候我喜欢观察人家，或者你看一个人作品就觉得，哎，这个人没有灵魂，
灵魂没有灵魂，
dislike。 哦，不会，我现在不敢按 dislike 了，我好怕他后台会看得到，不然我以前还给人家按。好坏好坏，我要讲什么了？哦，对啊，我觉得有灵魂蛮重要的吧，你的特色在哪里，你有没有想法，我觉得很重要，然后你一定有会有自己想做的事跟大众喜欢的，
嗯，
但是说真的，我以前以为自己是一个很艺术家，大家不喜欢我也没关系，但那样真的很痛苦，就是你一想到自己可能一辈子都不会被看见，真的有点痛苦。所以就是我觉得你还是必须要做一点，有一点迎合市场啊，但是这里面东西还是要保有自己的特色，这样你才愿意做得下去。就像我在做，我做这个东西是有意识的，我知道这个东西应该大家喜欢，像是那种什么吃东西餐厅，这个我知道大家喜欢，但是里面一定还是会有属于我自己，我知道这东西之后我才做得出来的，就是我一些虽然未必每个人懂，但就是只有我才有的奇怪的幽默在里面这样。 对，我觉得这东西蛮重要，就是你必须迎合市场，但是这里面还是要有你自己的东西，对，这样你才可以做的久吧。因为我相信你赚不了钱，或是没有辨识，没有那个辨识度，不是辨识度，什么市场生理，没有人认得你，你其实会
创新，或者说你的
也不是，就是没有人知道你，其实还是会很难过。
哦哦、了解了解，
就不能等死后，我也不知道我自己。
等死后可能是比较偏艺术，但你这种想法是就是你想要站着也把钱挣了的感觉。
哎，是
吧？就是你我全部迎合市场，那就挣钱，但我是跪着的。但我今天如果跪着，但是
站着还把这钱给挣了，
挣了这样子才有办法让你坐久一点，因为你的腰才不疼嘛，对不对？
哎，是。
哦，这我觉得蛮有意思的。
可是我真的还是脾气也蛮臭，我一开始没有一点都没有想要迎合市场。但是真的是太痛苦了，你知道自己可能会这辈子都一直这样了。没有，我从以前部落格时期都是一直在一个很小有名气，但我一直都不会很有名的人。
是，
就是其实如果有一直在看我作品的人，也会跟我这样的反馈，会觉得说，哎，你怎么会一直在这种层次？因为其实很多后劲都比我还红。对，然后我自己也没办法接受这种事情。
不能接受，
很难过啊、
okay.
就是你还是必须做一点市场喜欢的东西，但是你要自己找到一个平衡点，就是你可以接受市场也会喜欢的，不然你自己做不开心真的做不久。
发问，
嘿、hey,
你觉得我之前在做软体的产品的时候，有一个概念叫做 MVP， 叫做最小可行性产品。那这东西其实我在做影片的时候也曾经试过，假设今天如果一个后劲他可能会超过你啊，算了没关系，就是这个后劲要进来，有没有怎样的做法是让他花费最少时间花费最少成本，可是可以试一下自己的点子是否可行，有没有这样子的管道或者说方式？还是这题太难了？
太难了吧，
这题太难是不是、
啊、
好、啊、那就算了，就是可能今天我没办法买一套的软体，
哦，也是这个意思哦。
对对，花一个最小钱，可能几千块，然后配上一个电脑，我就可以快速的将自己的动画也好，或者说自己的图文。
我觉得工具永远都是其次，哎、欸，就是你有想法，你总是有东西可以做出来，
是
就是你可以，我觉得网络就是为此而诞生的，就是有好多免费的软体或是什么像。那你做硬体也是可以解决，我以前画的最一开始的绘图板就是800块的而已。
是。
对，就是你总是有方法，也是有人没有绘图板用画书也可以画，我觉得你有想法，你觉得你可以把它实现出来比较重要。
哇哦。
对啊。
就是想法跟这个行动力其实永远都是高于这个
工具
的。
对，因为这些东西都可以再学，而且你学了以后才会发现哦，要学的更多。但是你我觉得真的是不要知道太多，反而比较会有勇气去踏出第一步。因为你今天知道太多，你永远都不太敢真的去做这些事情。
这个我可以跟你讲一下，我认识的某几个创作者啊，他会看别人的影片，但是他不会看同类型的，因为他说你看
哦，真的会，我懂意思。
他会觉得哦，别人做那么好，那我做个屁啊！
哦，是这个意思、啊。
他是这样想，或者说他也有可能不想模仿，也有可能。
嗯，
可是他最主要的是他不希望看到别人做得很好之后自己没
有自信。啊，我懂啊，我有时候也不太敢看同类型但比我红的，我会觉得你就怎么那么厉害，我就是大便。
你在走就想看到别人拿到那个奖，会不会很？
是也不会，因为你知道人家真的是很有
就
是很厉害的，而且其实是走中奖这东西本来就没办法细分那么多，
是
他们其实跟我算不同范畴的、而且我知道我的动画只是重点在讲故事，它不在精致度。我当然今天要做也可以，但那可能会需要两三年我才有办法做出15分钟的影片。
Oh my god，
因为真的在那种专业业界你是真的需要那么多时间。
嗯，
对，但我人力或是技术上可能是没办法的。
对，加上你很多时间要来陪猫吧。
哦，对嘛，真的是猫咪那么可爱就是要好好的陪一下。
我看到你的背包上面还有猫咪的那个小别式，就知道你很
喜欢。是猫咪是流量密码嘛。我不小心讲出来了，有时候不知道画什么就画猫咪。
真的吗？
对，猫咪就是可爱嘛。
你当时哦，我这样子会不会脱稿？不管那么多，当时为什么养猫？
应该说是小时候的一种愿望吧。但我其实以前是狗派，我很喜欢狗狗都，或是对啊，我就觉得我长大一定要养，因为家里不可以养。
出来的时候就偷偷养。
对，我就也没有偷偷养，我就自己出来住以后啊，那活动后来觉得哎，猫咪也蛮可爱的，就觉得好像更适合我这样。狗还是很喜欢，但是狗你就是开始接触，你会觉得狗这个生物真的太善良了。他好爱你，但是我会怕我没办法给他一样的爱。但猫对你的爱只有30分，你就也给他30分就可以，也反而是变成这个样子。
我曾经看过一个图文创作者，不好意思，那根本不是你。他用对话框的方式在形容猫跟狗的差别。可能是我今天是主人，我跟狗讲一句你好吗，狗会回10句，然后你就说、哦、谢谢。然后跟猫呢，你可能从早到晚都跟他打招呼，猫就说
对，猫咪就是那么冷酷。
然后我觉得他这就是猫的特色啦。
对啊，但我觉得、我觉得他心里有爱我就好。
你怎么觉得的？确定吗？
一种感觉嘛，
一种感觉，
我也是会观察猫的。
你觉得他是爱你？
没有啦，是比较的感觉。他如果今天看到别人哈这样，但是看到我至少没有哈，那他应该是喜欢我，因为有比较就会知道了。这样，
那想知道这只猫会是你一个舒压或者说放松的工具之一吗？就是
工具，
玩玩它
也会啊，也会啊，就是每天要去看它好不好这样子。我们养猫的人都会吸猫，
对，听说是这样，
猫很香。猫是真的是香的，然后你就会把自己的脸埋在毛里面这样吸，舒服。
我因为我好像是去年还是去年吧，我很想养猫，然后这件事情我爸妈也知道，刚好他有个同事就生了猫的娃娃，就说哎，要不要有人要养，我爸就跑去看，结果回来之后告诉我说那只不适合你。我说怎么了？我自己看了不喜欢。我说奇怪，是我要养，为什么你？
什么事？居然还要爸爸先鉴定过？
对，我就跟那只猫先擦身而过，因为原本是他帮我带回来的，结果
可能哪天就遇到了吧。就像后来的猫咪遇到了就养了。
好，那我们回到最刚开始的问题，就是你刚才讲到要保留灵魂，并且想办法的做出市场能够接受的东西。那除了这个之外，你觉得还有什么给这些后进的？不要做太好，
不要做太好，
会超过你啊！
超过我真的是不要，你们不要做。OK， 我那
想有任何建议啊？没有建议没关系啊。我觉得有时候它是一个综合心得，可能走过去才会知道。
我自己好像不知道讲什么，但是我知道有的时候有人会问说，如果家人反对或怎样？
家人反对啊，你决心够不够啊？够的话你就
冲过去。我觉得，因为每个人家庭属性不一样，有的人可能真的家里爸妈真的比较独裁一点。但我自己知道是，我知道我爸妈也蛮传统的。
是，
我预料到他们可能会反对我，那我就不跟他们讲。我自己的底线是觉得，我只要不是做坏事，我就不跟他们讲。
了解。
反正我不是做什么，就是当你做到一个成绩以后，再跟他们讲。应该就 OK， 因为我以前听人家讲过一句话，就是没有人有义务要支持你的梦想或是什么的。
哇哦，
就是你除非已经有做出一个成绩，跟人家讲就会觉得那 OK 啊，你可以过生活，那可以，
就是你可以靠这个养活自己的前提。 对啊，我觉得有些父母亲会采取反对，是他担心你饿死了。
对对对，有就像他们有时候还是会跟我说，你要不要去考公务员？这样，因为他们怕我饿死。对，我都敷衍他们，
你都敷衍他们。
对对对，对他们来说，只要不是正规工作，这可能不是工作。但其实我觉得这有蛮有趣，这个时代真的很特别。这时代就是什么都是工，不是，就是很每个人都在斜杠啊。现在每个技能都只能用2-3年就没了。我觉得有一点，对，都撑不久嘛，就我反而觉得搞不好我这种特质还蛮适合这个时代
的。这是蛮有趣的地方。好啦，那到这边就不要再跟后进讲太多建言了，不然
对啊，等下就教太多不好。
好哦，那我最后其实有留一点时间让你就讲了这么多分享的东西，可以跟大家推荐一下你自己的产品或者说你的频道，你要怎么跟大家讲你的作品或者说你的频道，跟大家好好介绍一下。
我就是画一些动画嘛，就小品
啊，就这样子，
还有一些社会观察，
就这样子。
我也不知道怎么跟洗手的东西真的蛮奇怪的啊。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不然你觉得要怎么讲，你帮我形容一下。
用一个 我是 您的这个频道上的粉丝哦，我常常在上面看到例如说你去剪头发然后慢慢的走到那个饮料加盟、所以我觉得在你影片当中
你看很难形容吧
我认为您的题材就是会很接近普罗大众的生活样貌，而你会把每一个你观察到的点去做一个比较有趣的呈现方式，或者说加上你自己的想法、透过一个像刚才你所讲，你会把它做的有你自己幽默感，有你自己的灵魂，然后就变成了你的影片。所以我觉得我在看你的影片的过程跟结尾都是 蛮快乐的，老实讲就是有些会看到共鸣点，然后有些会被你的幽默感给逗笑了，所以我自己是不是客套话，我自己是蛮喜欢看的。
谢谢。
不，别那么客气。所以即便你今天不太会介绍自己，我也希望我可以将你的频道以及你的影片分享给听众们，就是大家都会有需要来点东西让自己开心一点的时候嘛，我觉得你影片就非常适合。
好，谢谢。
不会
不知道回你什么，
真的真的被一直被夸奖的时候是不是、
不习惯
是不是
被骂惯了
那我们然后这边其实我要原本问你问题大概都问完了，我可以不问吗？你在做这个时候你觉得最受挫 的点是什么？
受挫，
最受挫。因为我觉得无论什么工作都有受挫的时候，你在这个领域这么久应该会有很深刻的受挫。
今年算蛮好的，今年对我来说是蛮大好的年。我可能今年就突然引到在同一年破了10万，然后还来到20万。
对，
所以我也不知道该说什么。没有，但是我的低潮期真的蛮久的，就是可能在前，就是今年才变好，但是是在前大概有超过2-3年都是我低潮时间。
对
对，那个是那2-3年还是蛮难转换的。然后我其实 YouTube 这故事可以讲很久没有啊 YouTube 我一开始也是有计划性要经营的。我一时候想说我一个礼拜要更新2部影片、
哎、
我真的第一年我做到了，而且我其实是我因为我一开始是在 try、我那时候一个礼拜2部影片，一个是在做手作粘土的，一个是做动画、对，那是 try 了一年以后才发现有真的在割舍一些东西，粘土是真的不行，它没有市场，这大家不会想要真的一起做粘土虽然小朋友喜欢看但是呢很少然后后来那第二年我才开始，应该是第二年才开始决定做动画，然后我做第二年还是没有很起色，虽然起来一点，其实我一开始也没有预料会那么低，因为你会预料想说我其实本来就有固定的读者，你会想说 Facebook 应该可以转移到这里，但其实没有你想象中这么，因为大家习惯阅读不一样，他在 YouTube 上他就喜欢看这个，
对，
然后反而是真的有点蛮戏剧化，是在我真的要放弃的那一次，我一个月都没更新，然后你真的想说我真的可能不想要再做的时候，做的那一部影片啊，就突然起来了，就蛮莫名其妙的，就但那一部刚好结合大家喜欢的，那一部是在我在讲二邻居的事情
哦， oh.
对，然后大家喜欢看有点悬疑恐怖，对，然后就那时候我其实已经有在开始尝试市场一点，我觉得应该是刚好两边都起来了，就是我已经有做2-3部是市场喜欢的，然后这一部又刚好流量开始比较爆了才起来，对，所以我其实是。我都不敢去算时间，因为我会觉得很难过，好像就是做了快3年才起来
是，
对，不然前面真的是很低的流量，我算过以前最一开始我做一个礼拜2部影片的时候，那个开始 YouTube 可以给我钱的时候只有60块吧，算完好像做一部影片可以赚60块这样，
哇，我好有点辛苦的感觉
就觉得、不能，但是不能这样算，就是好像就是觉得心酸一样，
就是你也是走过非常辛苦的一段路啦，
因为我一直真的蛮纠葛的，就是你知道大家应该喜欢什么，但我不想要再做这个，因为我其实创作历程也超过10年了，
是
你会一直知道大家喜欢什么，但我有时候是做你也觉得怎么一直要共鸣，而且要共鸣到什么程度这样、所以我才说前面就是讲到就是我后面比较一个舒服的是 市场会喜欢，但我也会加入我自己的特色这样。
所以老实来讲，以整体来看，现阶段的发展是你喜欢的，因为你现在站着也把钱挣了，加上现在流量给你的回馈也非常的足够，是吧？
对，我觉得应该是够的。我这个人也没什么很多欲望，我觉得这样就可以了。
对，我觉得现在市场给你的回馈是还不错的，所以希望最后呢，我个小要求，用你对独具风格的方式跟听众们说个再见。
大家拜拜。
哎，
我是比妹，她是纹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
这里没有铃铛啦，
没有吧？
没有铃铛，就这样子，谢谢啦。
Like， 拜拜，
拜拜，拜拜。